间好，那个本来我真的快忘记这个，但是我其实想要聊一个，就是既然你讲到解忧杂、嗯、那个什么墨卓讲到解忧杂货店，我看了就是这个礼拜啊，上个礼拜啊、嗯、看了一部片，纪录片、嗯、叫做 Tokyo Idol。这个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
东京模特
多东京
东京偶像
东京偶像 Tokyo Idol。对，我等一下我找一下
Tokyo Idol。
Tokyo Idol
对，
其实它是我在 Netflix 看到的东西、
嗯、
对，但是我觉得它是一部纪录片，
纪录片、啊、
对，它是在探讨，它是让我来找一下，对不起，
在讲日本演艺圈文化吗？还是
不是，他在讲日本的偶像文化，
偶像文化。
对，那等一下让我先切一下。然后他其实是跟着几个那种地下偶像，或者是那个什么，就是没有红、嗯、没有红、还没有红的偶像，然后跟在他们身边，然后去拍他们日常生活互动、哦、那日常生活的事情。然后当然他也去访问那些粉丝，对，那还有去，当然他也有访问一些学者，所以有一些他还有去访问那种那个，就是那种在比如说 AKB48 那边里面工作，就是比较干部这样子的人，这样子，其实每个就是每个人都问这样，然后从各个层面去探讨日本偶像文化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看完以后其实挺感慨的，你知道吗？
嗯，
等一下，我把电风扇关掉，我有点发抖，吹到有点冷。好冷啊、哦！
现在偶像，现在那个偶像的主流就是那个 AKB 嘛 ，AKB 是现在那个偶像主流。
是，
但是其实除了 AKB 以外，
还有乃木坂四六，嗯，
不是，就是他们其实这个文化其实
同一个，那些都是同一个家族的。
对对，
哦、还要看不同家族，其实还有很多那个、嗯、很多，这可能在台湾根本就没什么知名的那种，很多不同经纪公司推出了一大堆偶像，一大堆，
嗯，
一大堆。对，
其实你们对于那个日本偶像文化有什么样子的感觉？我想要先问一下你们，
像那个什么，那个惠比寿麝香葡萄，麝香葡
萄，它
基本上
是 AB 偶像，
对，但它的那个经营方式也是那个日本式偶像的方式，
嗯嗯，
他们其实是哦，平常 A 就是组一个团体 ，A 女生很漂亮，然后他们定期会有 live 场。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欸、那个公演馆去那个、
嗯、
去那在那边、欸、公演跳舞唱歌，然后
像赚钱的管道很多、欸、
对，然后在那个出 CD 出专辑，然后那个还办握手会，握手会这一招就是被很多人都说哦是那个 AKB 桑巴之类的这样，
桑巴，
对，就是你必须要买很多 CD 才可以换到一次握手的机会，
是的，对，那里面他里面也有提到这些呢、啊，就是握这个偶像文化的经济来源之一是来自于你买他的 CD， 然后的那个握手会，因为你有一张握手券还不一定真的可以，你要好几张握手券才可以去参加那一次的那个握手会，对，所以你就要买，很多人会买很多 CD， 对。
对，很多人是迷偶像迷到说哦，那个整个房间都是贴他喜欢的人的东西，然后每天都只想到那个人，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重心的这样。
嗯，
对。
What the fuck？
来，那个啊，我就先来问一下你们这些人的想法好了。那个墨卓的想法是什么？你对于偶像文化，
偶像，
你有去？你有在追偶像吗？日本偶像，
追偶像，
就是你在有在 follow 日本偶像吗？
日本偶像，我觉得还好、欸。我反而就是，就是有
韩国偶像，
有的时候会。就是比方讲啊，如果不限台湾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会关注，
嗯，
比方讲某些歌手或者说搞笑艺人啊或怎么样、嗯。可是你如果说就是要去追偶像，就是你要说我会收藏他的东西什么，反而比较没有哎、
欸。嗯，
我反而
说，
嗯，
你觉得 AKB 或是乃木坂里面哪个人比较漂亮？
哦，我大概跟我朋友一起的吧，因为是他推荐我，然后我看了之后发现，哎、欸，他真的不错。就是，比方讲像那个什么西野七濑，你知道吗？乃木坂里面的，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诶、欸，那个谁啊？那个明天我要和昨天你约会，它里面那首主题曲是那个 Back Number 唱的嘛？然后它里面那支 MV 里面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唐田什么东西的，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奇怪，怎么日本就是这种风味的？就是我觉得还
风味
还蛮好看的，
风味
就是这一个类型的，我就觉得很好看，就是很像那种 我们一般在看动画里面，它直接变真人版的感觉。
嗯嗯嗯，
对吧、啊？我就是很喜欢就是这种类型，这样
就是这种类型的女生的外形，
外形就是对啊，这种类型的 idol 也是啊，对吧、啊？嗯嗯，就是会特别关注。
没有，可是莫佐你不是有在看日本动画吗？那会迷二次元的偶像吗？
二次元偶像哦，
嗯，
会耶，
嗯，
就比方讲随便讲几部，就是会就会选派别嘛，就比方讲你选那个什么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就是雷姆派啊，
嗯，
就是会选嘛。啊，比方讲，像刀剑里面就是妹妹派啊，
嗯
之类的，对吧、啊？所以就是会有一种特定的某一些选项，对吧、啊？
嗯，
啊你咧，你们呢？
啊，那个嘞，是那个陈佑啦，陈佑。
嗯，我先说我在那个日剧里面看到的这个现象给我的印象好了，就是像例如说很多片啊，什么银魂啊，他们都会。有笑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偶像，然后他非常有名，于是呢，大家呢还组成什么后援会这样子，然后那后援会还是哦，还要大家一起创立什么知识啊，然后还有制服啊，然后还有什么队长、副队长啊，你如果那个不够忠心的话，还会被大家公干这样子。
对，
就是其实台湾的偶像也，或是现在大家在迷韩国偶像。有那个后援会也差不多，只是日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到一种极端的情况。
好，等一下，你们那个，我想要解答你这个问题，可是我打算先去尿尿。对，
啊，那我继续讲。
没有，那个你们可以继续讲。然后那个，等一下我回来，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对，因为我就是看完那支纪录片，我很大的感慨。对，
是。
然后你们先那个，哎、欸，大家可以先帮我蹭一下场。
我刚刚传了一张图片到那个初雄那边，是我在那个冈山。就是晚上闲晃的时候看到有一家偶像的店。
哦哟。
对。他那个我爸已经把那个图片传给那个初秀那边的人。
好。
待会那个。
没有我先放了，然后那个。你先帮我撑个场，我去尿个尿就回来。
后来我就看说哦，那个介绍就是哦，冈山市他那个当地的、哦、不知道应该不是政府办啦，应该就是自己办的，就是哦，冈山市里面哦有个人就是。也是一样仿照 AKB 那种方式诶、
嗯、
开了一家那个 Live House、嗯、然后就要培养那个一个小的偶像团体这样、
嗯、
对，然后那个偶像团体有三个人，对，待会呢你们就可以看到说哦那个店上那个三个人有三个人的照片，然后那一家店就是那个
是
那三个人的 Live House 这样、
哦、呦，
然后他们就是每天都会有三场，一场是晚上七点，一场是好像是晚上八点半，然后最后一场是晚上十点，都各有一场那个 live show，
嗯，
对，在那边写，然后那个如果你对他们有兴趣的话，就是你就是付1500日元，然后你就可以进去里面看他们的 live show 啦。
这样换算下来大概一张500吧，对吧？差不多。
嗯，应该没有到500，就是最近这几周那个日币都非常非常低啊。
哦，
对，但是在我经过的时候，我原来想要进去看一下。
嗯，
可我就在门外看，可我门外可以
门外看，
我就可以隔着镜子，
是，
对，然后我隔着镜子进去，然后看到里面舞台，然后第一个是里面的人大概就是观众大概4-5位左右啦，四五，然后台上的女生只有一位，然后那个女生穿的不是那种他们公关照上面的制服，她是穿一整个绿色的那个运动服在上面，
什么东西？
比如说那种。绿色运动服什么？
全身都是绿色运动服啦，他就是。
你说那种体操的那一种吗？
体操那一种、啊、
然后在上面跳舞还是唱歌？
没有，好像只是在聊天而已的。
聊天。
对。但是所以那个我就比较没什么兴趣进去这样子的、
哦，
我以为会有很漂亮的那个制服或是什么很精彩的表演。
就你觉得如果说刚好都是就是刚好是上面穿的那样的制服，就会觉得想要进去。
嗯不一定，因为而且也只有一个人，而且看起整个那个场那个它里面的房间看起来非常的阳春、
嗯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舞台这样子
okay,
这样子，
好，
而且但是并不是说这样子不好啦，就或许那个人那个单位或许真的很想要那个以这种小小成本方式慢慢把、他们这个偶像给推起来，然后先从这个小的场地一步一步走 哦，一步一步散发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
其实有一些人他们在就是推自己偶像的时候会，我的观察了，有一些可能就已经放弃了往大众化的方向去走，就是先经营好自己的一小群始终观众这样子。
哎，那个哎，我回来了，对，你们聊的应该是那个现在看到的那张照片里面那个当地地方偶像吧。
地方偶像，
对啊，就是应该是地方偶像。他们其实每个地方是有地区的偶像。
哦哟，
对他们不是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只有在东京那边，就是比如说大阪有大阪地方的，然后那个其实像现在最近的那几个有几个很有名的，像银魂的那个银魂真人版的那个女孩子啊，
桥本环奈，
对她本来就是地方偶像啊，她是一届地方偶像，然后红到日本东京去的。
嗯
，OK， 那之前有一个日剧叫《小孩女》啊，
陈
建基的小孩女，她也是算是没有，她其实是回到日本当偶像，可是她又回去了，这样事实上是，对，好，来啊，那个我为什么会突然间想要聊这个，你知道吗？因为看完那支纪录片之后，我其实还蛮伤心。
哈，
他其实是还蛮深层的在探讨这个问题。
是，
对，因为他没有我特别的是他。虽然跟着那些偶像拍啊，但是他的劈头第一个画面就是他拍的那个偶像说他好臭，啊，
说谁很臭啊？
他说他自己很臭，他说他跳了整天全身都很臭，然后他的鞋子开口笑了这样子。那他是为什么要这样拍？其实他开宗明义就是没有说要拍漂亮的那一边给你看。
哦，
然后那个偶像其实看起来也，我觉得我也一直都觉得他其实真的是把他平常那一面拍出来，他不是不就是。矮矮的，然后脸饼饼的这样子，但是他自己打扮起来的时候，哎，就又变得很可爱这样子。对，那可是他这部片其实等于就是他在探讨一些那种为什么会这样的状态。然后呢，他一开始其实先从那些那个什么，我那个粉丝那边来讲，就是那很多粉丝其实都40岁、50岁了，对，就是有从20的，但是其实他第一个问的是一个40岁的。然后他说他为什么你知道？他说他离职之后，然后他就跟着他回家嘛，就是他家住在一个，其实就跟我现在住的地方很像，10平大的房子，40几岁哦，10平大的房子，没有结婚，然后家房间里面全都是偶像的东西，这样，然后还会贴，他会帮他贴那些偶像用品什么之类的，
是，
然后一开始看大概前10分钟的话，你会觉得他们很病态，你知道？可是他一步一步深入的去问的时候呢？你突然间觉得你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子，至少我理解了，我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他有讲啊，就是，他工作当上班族，其实一直都浑浑噩噩，然后一直到有一天被fire掉。他不是被fire掉，他后来就是辞掉。但是他记得他就是在人生一个非常灰心丧志的时间点，然后他遇到了那个偶像，他去看了那个偶像，然后呢？他其实偶像这些粉丝文化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其中第一个是一种所谓的群体价值观，你知道吗？所谓对于一些粉一些那种你迷的东西，像现在这种情况，偶像是女孩子会跳舞的女生，但是偶像是不是
对
我们很多 fans 对不对？是不是也可以同时因为喜欢某一个东西而起了一种团结的那种心态？我觉得不提，今天就不提别的，像《银翼杀手2049》
是。
那喜欢《银翼杀手》的人，是不是会哦？好像我来推这个东西，然后我们会一直很努力推我们自己共同喜爱的事物这种东西。
对。
那当他成功，比如说他成功了，或者当他获得票房肯定，或者甚至他得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好像是我们一起做的事情。你都能意思吗？那其实他其实在做这种，他就是给你这种感觉，因为这些他在讲这些粉丝进去的时候啊，在因为他日本那边其实会有很多那种偶像的评选嘛，然后比如说 AKB48、有没有会有48、他每年会做一次评选嘛，会谁可以挤进48名，你的票要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评选的话可以进入，然后可能选中了你可以进入个人的演唱会之类的。对，那这些人在推动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很努力的去集票啊，会干嘛的？因为他们就会有一种，他们一群人把一个他们努力的目标捧上去，然后获得了一种成就的感觉。 这个如果你把它用在念书或者是那种社团活动啊，或者是你在工作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比赛，然后赢了，这都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一起努力而完成的。那只是说偶像的这种团体，他们那种粉丝的状态是来自于他们把偶像捧上去，然后当他上去的时候，这些偶像回头来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觉得有一种一家人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平常在看日本漫画的时候会有一种，比如说什么灌篮高手啊，像灌篮高手有没有？他的那个啦啦队啊，或者什么一起跟着樱木花道特训，然后后来樱木花道上去的时候，他回头感谢他，我们都是一家人的那种感觉，知道？首先是来自于这一点，知道？那他同时又在讲一件事情是，日本呢的普遍其实民众其实是很没有自信心的。因为他讲说，其实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经济崩盘这件事情，就是他曾经经济大起大，就是有非常高，然后突然间又跌下来。那所以说，他说那个被访问的人说，这件事情其实对民众的心理影响是非常，精神层面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当然里面也有一些那种反对的意见，就是他们有访问一位女记者，那女记者就一直在反对偶像文化。他说觉得这种事情是把女孩子给物化，然后这种事情其实也有一种色情的层面存在，然后你是把这个女生供在那边，然后其实她已经放弃了她的其他，她没有办法做一般人的事情啊。
嗯哼，
对，因为她其实也有提到说，这个女的其实不能够跟别人，不能够有自己的私生活，不能有自己的那个爱情生活或者是什么。
对，
为什么呢？因为她把所有的爱给了这些男生，给了这些粉丝，不一定是男生，就是也有女的哦。
是
他把所有的爱给了这些人，就是是一种友情式的那种爱，因为他也有提到，他们有问那些粉丝说，你要不要结婚啊？然后他们就说谈恋爱很麻烦，你知道，他的意思，这其实跟有些动漫迷们喜欢二次元，然后不喜欢三次元也是有一样的关系。他有提到啊，就是说，你遇到女孩子的时候，你一般如果遇到不是偶像或者是不是这样的女孩子的时候。他们其实可以拒绝你，那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种羞辱，
嗯哼，
因为像是我们啊乳蛇嘛，去问女孩子，然后女孩子就可能就是会去挑人生胜利组才跟他们交往这样之类的，不是吗？有车有房嘛，要180嘛，对不对？不是都讲这种嘛，都是讲这种的嘛，对不对？那他们其实等于是这些男人其实也是一开始就知道跟这件事情是无缘的，所以当他一开始跟女孩子讲话的时候，那个女的就可能会给他们这样子的那个反应，所以他跟那个女的永远都不可能有正常的互动。
是，
对，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当他们在参加握手会的时候，会有几分钟的互动时间是可以聊天的，
嗯，
知道吗？所以他说当那个时候聊天的时候是很放松的，就是可以跟他正常互动。
OK，
对，然后那女生也不会讲出
伤害，
不会伤害他啦，他不会讲伤害他的话，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一种很安心的一种对话。
嗯，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看到最让我伤心的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他问到那些粉丝啊，他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已经四十几岁了，那我觉得我大概过了十年之后，可能就全身是病。那我想我那个啥，要趁这十年好好享受人生，这样。所以我就是，我也不想结婚，我也不想生小孩，因为那都太累了，而且也看起来是没有未来，就是太难。因为生孩子其实要花很多钱，做很多事情都要立刻花钱。
对，
那所以他不完全一开始就已经，再加上他住的那个地方就是那种十平房间而已。
嗯嗯嗯，
对，那所以就。他就说他不要了，就是享受此刻就好。
嗯哼，
其实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大概懂了，就是他们其实已经对未来的，他们不想去想以后的事情。他们其实跟我们现在台湾讲的小确幸是一样的事情。他们封偶像其实就是小确幸，本身就是、他不会去思考说他往后十年要干嘛，因为一想就害怕。
嗯哼，
他应该想说，他如果十年以后他就全身是病，你看他有讲这个。所以他在想，他五十几，他可能只能活到五十几而已。所以他就是说，那我们要趁这十年，然后能够做一点，就是能够尽情的享受。而且他也觉得说，这个女孩子，因为就是这些偶像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热情的，然后他们都很有梦想，真的很想要 成功这样子。然后这些四十岁的大叔们会想说，那我如果帮助他成功，也许我也那个什么有做了一件好事情。所以他们其实也还同时把这种情感投注在上面，
嗯，
然后那个到最后呢，
是一种人生的依靠啦。
对
对，
他就是觉得说，至少我也曾经做过那么一件好事，我帮助了一个年轻人做这件事情，
就跟2049的 K 一样，
对，
有个依靠在。
其实我才说2049那个
用完之后，大家都只是想要交易了。
然后，对，他其实还是有提到情色的部分，但是这一部、这个纪录片其实算是讲的比较浅的，就是他前面有讲了一下这样子，就是日本的那个什么，之前就是触碰握手这件事情，其实在日本的文化里面是不可以的，就是是在近代开始那个近代文化进来之后，他才开始哦，好像触碰是可以容许，所以基本上握手本身也是一种在之前是不合体统的接触。所以当握手的时候，就是那个什么，他们会有某种的幻想，就是我跟这个女生有一种交流。
哦，
对，我们现在想起来，对啦，好像男生，我们台湾其实也一样啊，你应该很少去摸女生吧？
女朋友算吗？
就是除了女朋友之外嘛，男嘛，对不对？你不会去
摸
女生嘛，对不对？你不会跟她有肢体上的触碰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一种，就是握手会，就握住的那一瞬间，然后跟你一起拍照的那个感觉。的那种感觉，好，但是他真的是轻轻带过而已，因为他主要要探讨不是这件事情。我大概看到最后面20分钟的时候，我也突然间猛然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他提到的是偶像另外一个那个什么，他带出另外一个偶像，因为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主要的角色是一个20岁的左右的，然后他看到后面突然间有一个13岁的，很小，然后妈妈也让他去练这样子，
嗯哼，
然后呢，当这个那种13、14岁的那个小女生组成了那个团体表演的时候，来看的人是谁呢？40岁到60岁的人，
哇塞！
然后就在旁边，就是为他加油，还干嘛？你知道吗？然后我那一瞬，然后接下来的访谈说什么？你知道吗？孩子越来越少，高龄化，
少子化，
少子化，高龄化，很多人是没孩子。那所以我就当我看到是13岁、14岁的那个团体，那个少女团的偶像团体在表演的时候，我看到的东西反很像是那种幼稚园与小学的成果发表会，
嗯，
你知道吗？那一群人好像就是那种
他们的爸爸妈妈、
叔叔阿姨，然后来那个什么中心的为你的那个什么跳的舞，然后那个什么开心的为你加油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当他要去比赛的时候，他们为他加油。他们也衷心希望他成为这一个镇里面的代表人物，然后能够为这个镇争光什么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的就是，其实偶像文化中间提带的那个投注的是更是一群，就是说那个是他们觉得他们对于下一代可以帮助他们的方法。因为
其实这部片其实用的心理跟用的社会角度来整个剖析，还蛮全观的剖析这个整个文化。这个现象嘛，对，
他没有，他也没有旁白的，他基本上全部都用访谈的部分来呈现。
嗯，
对，就是你看不到，你看不到旁白，你听不到那个有旁白的声音。然后这部这拍纪录片
的
人还是英国那边的人这样子。
哦，是啊，
是英国，他不是日本人拍的。
哦
，OK，
他那个社会性的分析也有，然后历史性的分析也有，
而且他很巧妙的，他不是用他自己下决断嘛，他是让。选择画面让他们自己讲出来，这样。然后那时候我看也大概就知道，因为所谓少子化、高龄化，然后这些人没孩子，那于是呢，这些偶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他们的孩子。
嗯，
然后当他们去跟他握手的时候呢，是感觉起来就是他说，比如说他们生活压力实在太大，可是当他们面对13、14岁的孩子跟他聊天的时候，那个老人家讲话也跟着幼稚了起来。因为他说他会让他回想到他小时候纯真的那一段，他说他可以在面对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可以变回纯真的那一刻，他不用再去思考那些那个什么生活的压力啊，或者是那种那个你争我抢啊，或者是那种心机争斗，或者是那种高来高去的那种伪装。因为日本真的很会做这种，就是日本一般人的那个日常生活其实是很讲究那种你要有一个样子，有没有？你要伪装这样子。对，所以可是当他碰到那些小女生，她们天真无邪跟你讲的时候，他也放下了心防，他可以肆无忌惮的说一些那种那个什么傻话这样子。
嗯哼，
对。那 对，像更小啊，芦田爱菜当年九岁十岁的时候突然有全民喜欢他的那种状态，其实也是一种他们对于下一代的那种的那种疼爱。就很多人没孩子，所以他把那个什么，他把这种情感转化到那个那些小孩子身上。那想说，哎、欸，为了他，我会买一张 CD， 然后我也算是帮了他一个忙，这样子。对，就变成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心态。当然，也有很多是那种疯狂粉，疯狂粉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种，他们有的时候他变成一种社群性行为。
对，
就是哎、欸，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朋友这样子。他可能在他的日常生活，在他的工作环境，没有人懂他，也没有人跟他，没人欣赏他。可是进到这个粉丝团里面，就是哎、欸，突然间在那一瞬间，这些人都可以变成好朋友，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嗯，
对，所以他们还有那种精神喊话，说哇，这个他终于今天这个什么，我们那个是我们捧得到偶像，今天成为艺人，然后大吼那样，你知道？就是那个什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加油，帮助他。然后那个女孩子出来说，真的感谢你们，然后就讲一讲就哭了，因为觉得他们真的很帮他的忙，这样。突然间，那场面变得那场面真的很感人，你知道？就是
你们有去过东京迪士尼吗？
没
有去过，
没有，我连出国都没有。
他那个下午的时候都会有一场那个花车游行活动，对。然后那个我看的时候，那个所有里面跳的人，他脸上表情都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敬业这样。然后后来，对，然后我有那个就是有认识的那个日本人，他就说那个他们对里面的员工的训练就是要求说你要打从真心。快乐的去跳，那个花车上那个舞人，他们对员工的要求是要求到这个样子，对不对？
嗯嗯，
是，
对，所以说我觉得那半初兄刚讲的那些偶像，说不定也是、欸、有被这样子要求的，要打从心里面，然后去感谢这些粉丝们，要从心里面打从快乐的去展现这些表演的，可能有做到这种程度的，
有。是有的，因为他里面也有提到那个像那偶像，就是在大家面前都要是元气啊，然后要精神
啊。
但是他访问他的时候，其实因为有很多偶像，其实是因为他们竞是一个血海，你知道吗？就是竞争者真的是有够多。
嗯，
所以有些人做了，像他最主要访问的那个女生，就是要讲说他其实压力很大。那个镜头是跟着他回到他家，他家里面真的是小到不行，你知道吗？就是大概就是。七八坪左右吧，就是他也可能有厨房啊，然后厨房再来就是一个合适这样，就那样子。然后那个合适有什么东西呢？墙的角落里面堆满了娃娃，他把那个合适变成了一个摄影棚，这样堆满娃娃，所以他是那个面对着他的这样子。然后他下面他踩的那个地方是床，然后另外一面的墙呢，全部都是电视啊、电脑啊，然后直播的那个什么摄影机啊、麦克风什么东西，那一面墙高科技的不得了，你知道吗？就还有那个转盘什么，就是比我现在这个目前我现在实况的这些东西啊，还要高科技先进很多。然后他就在那边自己在那边操作这样子，然后晚上实况唱歌跳舞这样子，然后哎感谢大家，然后那个什么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什么支持我，然后投票给我啊，然后我们可以去参加这一次的比赛，然后那个希望把我推上前十名啊，对，拜托这样子。
嗯嗯，
对，就是他每天都做这种事情，他早上唱跳完，然后那个每一天握手会完了以后，晚上回来直播完然后睡觉，第二天再做这件事情，这样子一直不断重复。然后可是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其实很害怕，因为他觉得他年岁已经不多，他已经21岁。这对一个偶像来讲，这是过了20，就是到20岁，其实已经算是算老
了，有点危险，
是很老了这样子。所以你看他13、14岁就在出道了，7年哦，就在做这种事情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很害怕，讲就是访谈，就是真的是开始哭起来。
我靠！
对啊，然后可是当然他有回去问他的爸爸妈妈，问这些人的爸爸妈妈这样子。就是其实有趣的是，你以为爸爸妈妈很反对吗？爸爸妈妈很支持，
哦，
因为对他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努力，就是女孩子比以前懂事多了，然后真的有在工作，而且他们其实是变得那个什么很懂事，就是知道说要去处理一些事情之类的，
嗯，
对，就是不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女孩子，他们其实变得很实际这样子。对，变得很现实，就不是现实啊，就是他变得开始会去，对，很成熟，他会去改，他会开始面对一些事情这样。当然，这一支纪录片他没有讲到那种那个什么很阴暗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沦落了，可能会变成 AV 女优之类的东西，像山上优雅那样子的状态。 真的啊，其实那个因为我平常会去看，会去追 AV 的新闻嘛，就是 AV 女优的新闻，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写真的偶像什么，其实就会跌下去，然后就是变成 AV 女优。对啊，
可是听说有的因为那样，然后反而赚更多，这是真的。
对啊，但是不是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到最后跌下来就是色情产业。对啊，那女生其实
它是联动的，
因为你爬上去，你就可以像新垣结衣或者是像林濑遥那样子嘛。就得林濑遥在刚出道的时候，她也是写真女明星啊。对啊，那你如果没有办法，你就是会卡在那个地方，然后接下来如果再不行，你就是去拍 AV 了。对啊。所以其实他其实没有，他没
有
讲到这一面。
A B 那么惨啊，那个，因为我自己也有接触那个日本综艺节目嘛。其实再惨就是当个小明星啦，可能在
你说那种通告艺人这种，
通告艺人算好了，比如说是在那种那个电视购物上出来卖东西那一种的，一年可能那个两三次通告，真的那种，或到那个地方的乡下超级市场做活动那一种，这种人很多。这种日本小明星很多这样子，对，反而是哦，有一些那种姿色又愿意做 AV 的，反而还有机会像三炸优雅那样红起来的，连当 AV 都会被淘汰掉，然后只能当小明星，然后又有明星梦的这种最惨。
其实 AV 也是非常厮杀非常剧烈，而且消耗是非常快的。像三上要像三上优雅那样，其实反而也是不容易啊，他也是很难。对啊，
对。
就是他们其实洗得很快啦，就是拍两三支，然后可能就会过期之类的，对啊。然后还
而且其实、啊、像山上优雅那种，或是什么高最近很红的什么高桥什么之的，
嗯，
其实他们的成功的毕竟是少数的，还是有很多很多不知名的 AV 女优在日本，然后有些可能连 AV 都拍不了，只能去拍摄影会这种东西这样子，对，这很多很多的，对，有一本书。有本书顺便介绍，叫做那个最贫穷女子。
最贫穷。
我前几个月就看过，就是介绍了很多那个日本中下阶是已经是很穷困的阶级的人的生活了。这样就是很多人就是在都市里面，自己很多女生就是在都市里面也找不到好工作，然后住的也不好，吃的也不好，然后就是人沦落，然后连那种色情店都当不了。就是他们的那个品质不够，然后他们就。只能沦落到说哦，去在网络上去那种，去媒介啊，去什么这样子的，要想办法去跟着那种，跟一些老人去做援交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对，就他们就是那本书就在介绍哦这么辛苦的生活这样。对对，那种，对，书名叫做《最贫困女子》，对，大家可以搜寻一下这样。对，他就是有把这种日本的这种阴暗面。都可以介绍出来
的。日本的社会已经就是极端到这样子了，
没有，
因为台湾还没有到极致，对
不对？
应该说，我们都很习惯看在那个看电视或电影上或动画上呈现的日本，但事实上，日本其实就跟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有穷人，那个台湾也有穷人，但
是
其实日本也是有。日本也是有，只不过我们很少看到而已的。
因为台湾国片，你已经很常看到这种台湾的写实层面，然后我们新闻也都一直狂报的，所以其实就不太会有这个。因为你想嘛，我们一般会看日本这边来看，大部分接受到可能是什么 NHK 啊，不然就是看日剧这种。他们这种要传达的那
種，因为你现在看到现在他这边讲的东西，都比较会在网络或者是地下。就是你刚刚看到那种东西，还有那种一种 pub 里面然后的表演才会看得到这些东西，这个是比较深入，这不会是你在那个公电视台里面看到的东西。
对，
因为你看到的电视台那 NHK 那种是不太容易出现这个的，所以当然偶尔他们会拍纪录片，比如说那种歌舞伎町的生活之类的，你就会看到这个东西了。对，然后那个哎，等一下我回一下那个留言板。哦，感谢有人，哦，有人抖了500块，感谢哇。新的赞助者，感谢黄志远先生啊！对，好的，给阿姆罗买罐头 ，OK， 好，谢谢你。好了，阿姆罗今天真的是最近在那边啊偷吃鸡排，真是的。
不要再吃鸡排，
不要再偷吃鸡排了。
阿姆罗买鸡排。
然后有人问说，这个算偶职人文化在这里适用？根据我看到的那个纪录片的那种感觉，他有这些偶像都很清楚自己要干嘛，而且其实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规范的。就是比如说，你不可以在人家面前那个什么发脾气啊，或者是你那个什么面对这种的时候，你要 和蔼可亲啊，或什么哦，里面还有，里面甚至还有哦，他还有提到那个像那个女孩子，那个20岁的偶像开始，因为他签约成艺人了，所以他开始做那种巡回，什么巡回？你知道他骑单车从日本一路骑到那个最南端这样子，然后干什么呢？巡回就是去某一个镇，然后在那个地方握手会，然后就会有人来这样子，然后就是他的粉丝会来这样子，很少，真的很少。然后他的会有一些死忠粉，真的骑着脚踏车跟着他走。因为他也是骑着单车，然后其他几个就是后援会的，真的就是哎、欸，后援会的那个刚刚讲的40岁，还自己开一间公司来专门做这件事情，嗯、你知道吗？就是组织后援会这样，他开了一间公司在组织后援会，然后他觉得他在做他的理想的事情，嗯、就是已经脱离他那个讨厌工作，然后他真的在做他要做的事情，就其实有点像我现在的状态啦，就是我哎、欸，现在不做还有什么时候可以做呢？40几岁，然后赶快做一做，然后免得到50几岁已经做不动，然后所以他就开始做这种事情。
就是已经不是工作了，是自己的使命，自己的
事。他把它变成一种
事业
与工与理想，把它结合在一块。然后他可能就是变成他去组织这件事情，然后拿一点佣金这样子。然后旁边的那些可能粉丝们，他会提供那些粉丝们那个情报之类的。
嗯哼，
对，就变成另外一种那个结构，然后哎、欸，跟着偶像走，然后会骑脚踏车，也骑着脚踏车跟着他走，这样，然后哎、欸，到某个乡下，然后在那边握手会的时候，还看到那种阿嬷带着孙女来，对，就是孙女说每天都在看他的节目，这样，然后想要跟他想要看到本人，然后他，哎、欸，这个时候他问说这个孙女真的是大概10岁而已哦，
嗯哼，
然后问他干嘛，说他以后想当偶像，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这个偶像本身，他就大姐就变成突然间那个形象变成大姐姐，这样就摸摸他的头，然后说：“哎、欸，加油哦！”这样子就有点那种变成那种带夏令营大姐，然后那个什么，哎、欸，变成他的精神寄托，你知道吗？
好窝心啊！
对啊，就突然间你会发现偶像变成一种很特别，在日本的那个什么一个那种固定的职业，
嗯，
它是一种拉拉队的一种状态啊。
嗯，
对，就是可是那个这整个就变成一种结构，就是整层都是拉拉队。他可以提振你精神，然后那个时候安慰你的精神生活，然后你那个时候把他捧上去当中，你可以获得团结的心，这样子。对，这变成一种纾压的一种概念，你知道，很特别啊。我觉得台湾其实也有类似的变体，只是他们把它变得很那个商业化，就是我们其实常常也都会有推某一种理念，然后一起上去一起团结的那种状态。
是，
对，只是他们把这个东西直接变成了女生。这样子而已，跳舞、唱歌、跳舞的女生，别的不提了。
我觉得像初兄你刚刚拿那个我们讨论电影来做比喻，其实我是觉得还蛮接近的啦。
对啊，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哦，
我们在找一个共同的理念，然后一起推，一起团结，这样
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群人這樣。
电影也算啊，對對對，或者是你看，像我之前参加科幻社团，科幻社也是啊。然后你如果再长一辈一点的话，那就是可能支持某政治人物啊。后援会嘛，对不对？
你知道我爸有跟我聊过，就他说在他们那个年代啊，因为资讯还没那么发达，你无法这么快速的找到自己的一群同好，所以他说那一辈的人会非常尽力的想办法去融入自己的这个
日常生活的那个社群，这样。
但是到了我们这一辈，我们太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群人了，所以我们就显得反而日常生活中大家
就是我们可以追求独特，
对，
这样子
嘛，是
OK。是啦，我正好经历，我跟大侠两个人应该是正好经历过，你必须要融入周边的那种价值观，到我终于发现了，哦，有人跟我有同好，这样同样的那个喜好嗜好，然后我们试着变成两面人的状态，就是我在网络上可能很活跃，可是我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变得是很低调那种感觉，那种状态，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有点这样子的状态，那现在是因为哎。进到就是开始离职以后，突然间决定说，我算了，我们就剩下一点机会，我们一起干脆就是努力的做这件事情之类的。对啊，那可是我其实是有体会过那种，你旁边的人全部都不懂你的事情，
是，
然后大家都耻笑你做的事情，然后好像你做的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感觉。
对对对
对，那
其实我在想，日本这方面的压力应该更大，因为他们非常非常强调团体，
是，
所以。他们应该会更极力于，就是那个他们自己找到了一个团体之后，那种归属感更强烈，这样子才会变成我们看到那么夸张的情况。
其实他们就是也有提到御宅族的问题。对，他说，其实，在10年前，御宅族其实是被冷落的，就是在价值在一般日本人的价值观里面，御宅族是不好的。 对，但是那个什么，过了十年，这几十年来啦，御宅族已经慢慢的变成社会的主流，
就是我宅我骄傲这样子。
主要的问题
是很大部分的经济的来源。
对，主要的来原因是因为他们经济来源既然主要主力是来自于御宅族，所以于是呢，花钱的人最大。然后就会变成，这件事情大家能够容忍这种形态，所以以前一种大家觉得很怪异的状态，突然间现在变成主流的状态。
嗯，
那于是呢，像那个刚刚讲的那个什么四十岁的那种脑粉有没有？
嗯，
他到了四十岁离职以后，他现在敢穿着那种，敢穿着那个偶像后援会的那个衣服在路上走。
嗯，
他说以前他不敢，你知道，他事实上是很觉得他在上班时间穿这样在路上走，其实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会被以前的同事看到什么的，说可是他后来就是克服了这个，他说他现在不在乎了，这样子就是，但是他说他其实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克服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解脱了，
对，
他解脱了，
他算是有点豁出去了，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后半生没有什么，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希望了，所以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然后他也不想结婚，他也不想要生孩子，
是，
对，他甚至也有提到一件事，他不再回去看他爸妈。
啊，
很特别吧？就是连他爸妈那个什么都不回去探望了。他的那个他的现在的人生目标就是支持这个偶像，这样子。但是因为你看，刚我刚刚看的啊，就是其实你，这是色情的，来自于色情的心态吗？好像不是。对，完全。你看我刚刚讲的那几种，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如此兴盛的原因，这样子。对 ，OK， 好啦，那我看完其实感慨很。是真的挺感慨的，而且我也蛮推荐这一部 Tokyo Idol 给大家看，这个是 Netflix 的可以找得到的纪录片，然后我真的觉得 Netflix 在我们那个，因为它是在 PS4 啊上面其实是可以看的，然后我真的觉得 Netflix 很会选，你知道，选 Tokyo Idol 然后放在这里面，就是你只有你才会你平常之间会玩游戏然后会看动画然后的那些人，你才突然间真心的能够了解到 Tokyo Idol 里面这个纪录片在讲什么。如果一样啊，或者拿去给我的长辈看，他们可能要搞什么鬼啊，对，可能一开始就无法接受了。对啊。对，但是它其实是有内涵的，这个内涵其实而且还蛮深层，而且我觉得他提到的很多社会现象。然后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也觉得日本人其实是蛮悲伤的一个现状，其实是蛮悲伤的一种状态。他们其实是一种这种事情，其实心想起来真的是蛮可怜的，是有点伤心的事情。
嗯，
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这种伤心底下，然后获得就是那种小确幸之下，然后做出来的，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因为他们其实说经济崩盘了很久了，然后其实没有起色，然后这些人其实有很四五十岁的那种没有办法那个成家立业的人很多很多。那里面就提到那种五六十岁都还住在那种十坪大的那种租屋里面嘛。
对，
就是通常如果在我们这个年纪啊，是不是？来，是我们这个年，如果是五六十岁的人，好像应该是要有一栋房子，然后儿子应该要念大学什么，有没有？然后你应该要退休，好好生活，有点像是那个那个什么武士美食家的那种状态嘛。对，那个竹中直人有演那个武士美食家，他就在讲一个退休的男人每天到处吃东西的故事。
孤独的美食家那种感觉吗？
对对对，孤独的美食家也，因为孤独的美食家比较更窄一点。武士美食家其实是在讲说一个那种部长，你知道，退休，
嗯哼，
对，然后他那个也都有女儿什么，就是，但是他就是已经就是可以过爽爽，每天爽爽过，然后在路上散步这样，然后每天去找吃的这样子的那种故事这样子，对啊，好啦，感谢您的收看。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其实我真心觉得李安搞不好很适合拍《新世纪福音战士》的真人版，要不然拍《钢弹》系列也是个不错的题材了。
啊！殴ってなぜ悪いか。親父にもぶたれたことないのに。
これからも私で。
失礼いたします。お子様をお預かりし。
ソメ、お前だって軍人になったんだろうが。
まだ僕には帰れるところがあるんだ。
都是好题材，不试试看吗？